第三十篇，摩西的祝福与摩西的使以及他的继承人。在本篇总结的信息中，我们要来看摩西的祝福与摩西的使以及他的继承人。申命记33章1到29节是摩西的祝福。年轻人无心祝福别人，成熟的人总是在谈话的末了给人祝福。1到5节是引言，一节说这是神人摩西在未死之先为以色列人所施行的祝福。在这个引言里，摩西说耶和华来临向以色列人，如晨光显现，带着烈火的律法临近他们。神疼爱百姓，百姓都在他手中，坐在他脚下，领受他的言语，有律法吩咐他们，做他们的基业。神在他们的会中为王。6到25节乃是祝福，这里摩西的话是一种带着祝福的预言。流便是雅各的长子，应当承受长子的名分，但他犯了罪，因而失去了长子名分。因为那罪，流便支派几乎减为无有，但摩西满了怜悯，他祷告说，愿流便活着不致死亡，人数不致稀少。这就是说，临到流便的祝福乃是繁增之福。论到犹大，摩西祈求说，愿耶和华听犹大的声音，领他归于本族。这是为犹大，这习于为百姓征战之支派的祷告，要把他从战场带回来。在7节，摩西接着说，犹大曾用手为百姓征战，那些这样征战的包括加勒和大卫。最终摩西祷告，愿耶和华帮助犹大攻击他的对头，仇敌来自外面，对头来自里面。比如亚沙龙乃是大卫的对头。论到立位，首先摩西说，愿耶和华的土民和乌林都在他的虔诚人那里。耶和华在米利巴的水试验他，他论自己的父母说，我未曾看见。他也不承认弟兄，也不承认自己的儿女，这是因利未人遵守耶和华的话，护卫神的约。这指明利未人所顾到的不是他的亲属，乃是神的权益。其次，摩西说利未人要将耶和华的典章指示雅各，将他的律法指示以色列，他们还要把香焚在耶和华面前，把祭牲的燔祭献在他的祭坛上。香坛是在会幕里面，献祭的坛是在外面，利未人要在这两座坛那里侍奉神。第三，摩西愿耶和华祝福利未人的力量，悦纳他手中的工作。那些起来攻击他和恨他的人，愿耶和华刺透他们的腰，使他们不得再站起来。论到便雅悯，摩西说，耶和华所爱的必在他身边安然居住。这是地理位置的关系，指明便雅悯与神居所的所在地耶路撒冷很近，因而成为神的邻舍。他要因神安然居住，神要终日遮蔽他。不仅如此，神要住在便雅悯两肩之间。按照地理，便雅悯像两个肩膀，耶路撒冷就在这两肩之间。论到约瑟，摩西祝福约瑟说，愿他的地蒙耶和华祝福，得天上的美物、甘霖以及地里所藏的泉水，得太阳晒熟的美果、月亮所出产的美物，得上古之山的至宝、永世之灵的美物，得地和其中充满的美物，并那住在荆棘中者的喜悦。那住在荆棘中者这一个词是指神。神在出埃及3章曾经于焚烧的荆棘中向摩西显现。摩西愿这一切的祝福都临到约瑟的头上， 临到那与弟兄迥别之人的头。约瑟从弟兄中被分别出来，带到埃及，为要成就神的定旨。约瑟像头生的公牛，蛮有威严，他的脚是野牛的脚，用于抵触外邦，直到地极。十七节说到，这脚是以法莲的万万，马拉西的千千。以法莲和马拉西是约瑟的两个儿子，这里提到他们，指明约瑟支派至终要领受长子名分的双份祝福。流便失去了长子名分，但其中的一份双份地土却归给了约瑟，君王职份归给了犹大，祭司职份归给了利未。十八十九节是论到西布伦和以撒家的祝福。十八节说，西布伦啊，你出外可以欢喜，以撒家啊，在你帐篷里可以快乐。这里出外应验于主对门徒的差遣，奉差遣出去使万民做主门徒的使徒中，大多来自加利利境内的西布伦。西布伦和以撒家要将万民招到山上，在那里献公义的祭，因为他们要吸取海里的丰富，并沙中珍藏的宝藏。这指明西布伦和以撒家要靠近海。在20到21节，摩西祝福加德支派，因为加德的支派相当小，所以摩西说加德扩张应当称颂，神是使那支派扩张的，这个支派要刚强善战。这个由加德铸鲁母狮，他撕裂膀背，连头也撕裂，这个话所指明加德将上好的地段归了自己，因为在那里有颁布律法者的分流者，他与百姓的首领同来，他施行耶和华的公义，并耶和华与以色列所立的典章。论到但的话，启示摩西并不十分在意这个支派。在22节，摩西只说但为小狮子从巴山跳出来。论到拿弗他利，摩西祝福拿弗他利说，这个支派要饱受恩惠，满得耶和华的福。拿弗他利要得海和南方为业。按照马太福音4章13到16节，主耶稣应验了以赛亚书9章1到2节的预言，来到近海的西布伦和拿弗他利一带。至终借着福音的传扬，那些处于拿弗他利的得着了地中海。你如果研读召会历史，你会看见地中海一带有多处是被主所得着的。论到亚瑟，在申命记33章24到25节，我们看到亚瑟的祝福。摩西宣告，愿亚瑟蒙福胜过众子，得他弟兄的喜悦，他的脚沾在油中。亚瑟的脚沾在油中，意思就是他很富足，满了地的出产。不仅如此，亚瑟的门栓是铁的、铜的，他的日子如何，他的力量也必如何。在26到29节是摩西祝福的结语，这不是对某一个支派的祝福，这乃是对全以色列民的祝福。首先，摩西说，没有谁像耶斯伦，就是以色列的神，他驾行诸天做他们的帮助，凭其威荣横跨穹苍。第二，亘古的神是他们的居所，他永远的膀臂在他们以下。神是他们的居所，他们要住在他里面，他永远的膀臂必在他们以下。神在他们面前撵出仇敌，说毁灭吧，神要撵出仇敌，然后交由百姓毁灭。因着以上的祝福，以色列人就安然居住，雅各的全员独居五谷新酒之地，他们的天也滴甘露。申命记32章48到52节、34章1到12节论到摩西的使以及摩西的继承人。耶和华告诉摩西说，他要上亚巴林山中的尼波山， 在摩押地与耶利哥相对，观看迦南地，并且死在山上。他要收归他的列祖，像他哥哥亚伦死在何尔山上，收归他的列祖一样。摩西要死在尼波山上，因为他在加底斯巴尼亚米利巴水那里，在以色列人中间向耶和华不忠信，因为他在以色列人中间没有尊耶和华为圣。摩西可以远远的观看那地，却不得进去。摩西登上尼波山，耶和华把全地都指给他看，对他说，这就是我向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起誓应许之地。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在摩押地，正如耶和华所说的，耶和华将他埋葬在摩押地，只是到今日没有人知道他的葬地。摩西死后，神立即埋葬他。神这样做是有特殊的目的。我们相信主耶稣变化形象时，与他一同显现的摩西和以利亚，亦是启示录十一章里所说的那两个见证人。摩西死的时候年120岁，眼目没有昏花，精神没有衰退，他的精神像年轻人一样。以色列人在摩押平原为摩西哀哭30天。约书亚因摩西曾按手在他头上，就被智慧的灵充满，以色列人便听从他，按着耶和华吩咐摩西而行。由此我们看见一切都按良好的次序而行。以后以色列中再没有兴起伸言者像摩西的，他是耶和华面对面所认识的，耶和华打发他在埃及行各样的神迹奇事，又在以色列众人面前显大能的手，行一切大而可畏的事。摩西的伟大有3个原因。首先，他是面对面与神说话，没有别的人像他这样。第二，他在埃及和旷野行了许多神迹奇事。第三，他写了创世纪、出埃及记、立位记、民数记和生命记这5卷书。摩西在敬拜神和人类的文化上都是伟大的，许多西方国家的律法都是以摩西的律法为基础，甚至罗马的律法也是根据摩西的律法的原则，所以摩西对西方文化有非常大的影响。西方的文化和人文得以保持并维持，大大得利于摩西的律法。在我们结束《生命记》生命读经以前，我们要指出这卷书所含4件特别的事。一、神行政的对付。《生命记》所含的第一件事就是神行政的对付，这个对付是智慧的、慈爱的、同情的、忍耐的、有定旨的，并且是成功的。第二，以色列人的悖逆顽梗。这卷书所含示的第二件事就是以色列人的悖逆和顽梗，他们的悖逆和顽梗与神的主宰相对，为要显明神的智慧，完成神的经纶。第三，摩西的性格。生命记所含示的第三件事就是摩西的性格，他乃是有经历的、成熟的、慈爱的、忠信的。第四，基督的独特。生命记含示的基督的独特，基督是独特的，他是神独一的伸言者，做神圣的出口，他是独一的话，是神丰富的具体化身，他是独一的美地，做了神圣的目标。生命记里一切的话，诫命、律法、律例、典章、判决、警告、劝诫、祝福和咒诅，都是神的呼出，而神的呼出是完全具体化在基督里。我们读这卷书时，我们需要吸入神所呼出的一切，我们这样做，我们就会蒙光照，但这不是最主要的。主要的乃是我们借着吸入这卷书卷里神圣的气，我们就享受到基督。我们越接受说话之神的气，就越享受到基督。我们享受到这位基督， 乃是神独一的伸言者，是独一的话，做了我们完成神所要之事的凭借。在这卷书里，基督是独一的伸言者、独一的话和独一的目标。